好，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啊，如何推动生命读经，提高教会生活的标准与带进真正的复兴。好，弟兄姊妹，那这一篇呢还不重在讲什么信息，不重在讲什么负担，重在讲如何被真理构成的方法和道路。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说我这一堂里面20分钟里面要讲出读推动生命读经的负担，然后呢被真理构成的路，重点是在第二大点。然后我们看有一个操练的范例，范例上刚刚圣良弟兄已经替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就是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17篇第18篇，他那里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范例。好，我们现在看下一页。那第一个讲到我们需要研读生命读经，目的是要维持教会生活的标准啊，而且是一个高的标准。弟兄姊妹，真理的原文只有真，不重在道理的理，重在那个真，那个实际成了我们的生活。这也就是这一次2023年秋季长老训练在菲律宾的特会的主要的负担，我们所读到的真理，所看见的意象，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实际。好，第二重点，那如何推动呢？生命读经呢，然后带进主恢复真正的复兴呢，就是要读，要分享，要点活，要供应。好，我们看下面一个。第一个重点，我们讲到我们读生命读经，因为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基督的丰富，可以滋养我们教会的生活，就能够维持一个高的标准。那第二重点里面讲到那个路在哪边，就是那个红色字部分讲到的，我们首先要读这些信息，然后彼此分享，然后借着什么，我们的操练灵来点活并供应教会中的聚会。好，下面一页。这是李弟兄在长老训练里面的一个负担，他说倘若你对主认真，你必须叫自己被这份新约的职事所构成。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保罗劝勉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弟兄姊妹，教导不同的事会把人杀死，拆毁神的建造，而废除神的整个经纶。我们必须看见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是否使基督的身体分裂的问题。请不要有平安的把握说只要你教导的是合乎圣经就没有问题了，不可能，很有问题，因为你的教训会造成分裂。现在我们就能领会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嘱咐人要说一样的话。好，所有离开教会造成难处而失败的人，从来没有在主的话上得着扎实的根基。凡是经过各种试验不动摇绝不受影响的人，对主的恢复乃是真正的益处。他们乃是爱主的话并在真理上有稳固根基的人。好，下面这个我们很熟，凡是好好读过500篇生命读经信息的人，必会成为优秀的基督徒。要使自己进入新约的职事需要时间，我们必须对主认真，我们聚会的方式与使用生命读经息息相关。好，这是李弟兄个人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有些人觉得聚会中使用生命读经的信息会使人数逐渐减少，于是把聚会的内容改为所谓的出信造就。我听到你们这样的做法，就预料你们最终会有难处。1948年，我是头一个受嘱咐用出信造就带领聚会的人。我尝过真实的情况，我们每一次用出信造就来带领聚会就遭受失败。既然一次又一次的尝到失败，为什么还要回头这样做呢？牧养教会就是要照顾一个大的家庭，其中有许多年轻年长和中年人，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食物喂养他们。请不要以为我在卖瓜，我请求你们忘掉这种来自魔鬼的思想。我乃是将神圣的真理服侍给神的子民，因此你们要竭尽所能在所在地的激起一种气氛，在众圣徒里面制造追求主真理的饥渴。要告诉他们 真理是在哪里？是在独一的圣经里面，而引导他们进入圣经最好的帮助就是恢复本圣经，带着注解并所有的生命读经。好，被真理构成的路，弟兄姊妹，这个第一点，认识恢复本圣经的功用，我们都知道，成名真理，供应生命，解决问题，解开各卷，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如何被真理构成？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点，两个点，一个学习对内一卷书的鸟瞰，抓住那一章里面所有的真理的要点。好，下面一页，如何得着所要追求的那一卷书的鸟瞰？你读恢复本圣经的时候，首先必须学会用纲目，纲目是头一个要紧的项目。我可能在一天之内写出一节经文的注解，但我无法在一天之内写出像罗马书这卷书的纲目。例如你给罗马书写纲目的时候，这十六章经文必须全部在你面前。追求真理的态度，你必须对内容有完全的领会，对于每一个紧要的点该有深刻的领会，然后你才能给纲目做美好的分段。请不要为自己找借口说我不是学者或专家，我们在聚会中，在一些小组中是领头的，我们必须用神圣的话来装备自己。好，好，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纲目，讲到这个恢复本圣经，有一个主要的卖点就是纲目。弟兄姊妹，纲目是让我们得着一卷书的鸟瞰最好的方式。整个教会的历史啊，就是一个在消极一面，就是一个分裂基督的什么身体的历史。所有各个团体，那些团体的创办人都是爱主并且呢熟读圣经的人，但是他们落入一个陷阱，就是他们容易什么断章取义，容易以偏概全来解释圣经。那李弟兄、倪弟兄之所以能够在真理上面立于不败之地，就是他们的解经是什么全面平衡，不以偏概全，并且不断章取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马太福音第四章是那灵引主耶稣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啊，那个魔鬼就说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我们都知道，那主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说我是神，我不否认，但是我是神，我又是人。弟兄姊妹，这就是鸟瞰，这就是全面的平衡。然后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个殿翼上面跳下去，因为神的使者要拖住你的脚。弟兄姊妹，撒旦是用人，不是用鬼话，都是用圣经上的话。但是主耶稣什么？经上又记着，经上又记着。弟兄姊妹，经上记着，经上又记着，这就是我们追求真理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平衡。你去读生命读经，你去读诚心圣言，它的宝贝在哪边？每一个纲目下面都有引经，那个引经就是支撑这个纲目的立论的根据。弟兄姊妹，要宝贝诚心圣言，尤其是纲要附经文，那些东西是帮助我们打好什么这个真理的一个最绝佳的工具。所以说，当这个主耶稣啊，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主耶稣给他们解经，他说：“这个从摩西开始，众申言者的书，凡指着经上指着自己所讲的，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解经的方面就立下一个结经读经的方法，凡指着基督与教会的东西，都是主耶稣的重点。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当天晚上，主耶稣在一个密闭的空间跟主耶稣跟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从摩西的律法书、申言者的书、这个诗篇上面所指的关于自己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呢，就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讲解，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开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弟兄姊妹，主耶稣所有的讲解都是把门徒带进入什么圣经的里面啊！我们读圣经读经就是这个目的。好，我们看下面啊，对不起，对不起，上面一张，上面一张。好，真理啊，对不起，真理构成的顺序，第一个圣经，第二个读注解，生命读经与追求这个真理的态度， 你必须研读圣经经文和每一个注解，然后你需要研读生命读经的信息。你记录这些信息不可以像阅读报纸，你必须把恢复本译本的经文带着注解生命读经的信息当作教科书。倘若你仅仅轻率的阅读，你无法进入其中，你必须把它们做成教科书来研读。生命读经是帮助我们进入圣经，不是取代圣经。有些人定罪我们，说我们接受生命读经的信息过于圣经，甚至当作圣经来接受。我们需要参考书的帮助，但这不是说我们以参考书来顶替圣经。生命读经不仅把养分传输给我们，更成了开启圣经的工具。好，弟兄姊妹，所有的圣经的经文是我们最重要的依据，生命读经是帮我们解开圣经。好，好，这是在我们的这个讲义的里面，他说我们应该建立个人在主上主的话上花功夫的习惯。我们要建立一种实行或习惯，我大部分都是读红字哈，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在主的话上。你可以在早晨花十分钟，晚上花十分钟，就起前再花十分钟。我们都需要建立这样一种习惯。我们看一下红字哈，天天导读这一卷书的两节或三节，我们需要注解或生命读经的信息的帮助进入真理。我们需要天天这样进入这样的真理。我们不鼓励圣徒们太贪得，我们不该这样鼓励，反而我们该叫他们慢慢进行。这不是数量的问题，乃是持久的问题。你必须持续这样的读经，在小排中做一个有预备的人。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每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倪弟兄曾说过，多数读者会以为聚会进行的时候，信徒在那里的感动之后才得着一些东西。倪弟兄说这是错误的。这句经文的意思不是指明你在聚会中将会有，乃是指明你在来聚会之前就已经有了。这说出我们必须是个预备的人。好，下面一页。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应当嘱咐并鼓励真正背负主见证的有心追求者，好，就是在座的弟兄姊妹，要多祷告，应当在未来聚会以前就把自己预备好。我们该研读导读这些经文，并且查考信息来得着要点。特别是与生命供应与或真理启揭示有关的点，然后聚会开始，你必须使用聚会向每一个人开启，让他们进功用。若是过了十分钟、十五分钟，没有什么东西出来，这指明赴会的人不是那么丰富。下面是重点，你不需要责备他们。真实背负主恢复责任有追求的人，必须补上这个缺，但是不应该继续占有整个聚会。借着这样做，没有个聚会是空的，每一个聚会都是丰富的，因为是在有追求者的手中。如果有追求的人事先没有这种预备就来聚会，他们的聚会就完全是碰运气。你也许会献上一秒钟、两秒钟的祷告，就说主啊，怜悯我们，主，求你使聚会丰富。但实际上，你将整个聚会交给了运气。你看见聚会中产生不出好东西，那时你也没有东西可以供应。这就是说，众人都来赴爱宴，却没有人做菜，人人都空手而来，你将爱宴交给了运气。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好，下面就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我们要详读圣经的本文，然后呢，第二个，要知道那一卷书到底它讲的主题是什么。讲到使徒行传的主题，弟兄姊妹，讲到这位复活的基督在哪里，在升天里，凭着什么，借着谁啊，为着什么产生众召会，就是他身体的繁殖，神国的繁殖。弟兄姊妹，每一卷书永远要记得要抓住那卷书的主题。好，下面讲到鸟看在哪里，鸟看在纲目。好，所以说一定要把什么使徒行传的纲目给列出来。第一个讲到引言，第二个讲到预备。预备分两方面，一个是主耶稣的预备，第一个讲解神国的事情， 第二个呢，要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进，然后呢，门徒有预备。到第三个呢，就是什么繁殖了，这位基督如何在复活里面，在升天当中来产生神国的繁殖。今天我们讲到范围，就是刚刚圣良弟兄所讲的，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五章四十二节，这是我们里面所讲到的事情。好，刚刚我把这东西复习一下，我不是告诉你们，因为刚刚这圣良弟兄都已经讲过了，重点是那个逻辑思路在哪边。弟兄姊妹，你要抓住，你看看这个里面这个投影片啊，那个对，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好，讲到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五章一节到十一节有个真理的要点，刚刚圣良弟兄有提到，在我们里面有两个人位，对不对？就是撒旦和这个圣灵。但是这个结论在哪边呢？我们第一个要找出圣经的经文的出处，就是在使徒行传五章一节到四节，有一个人，好，你们看下面就知道撒旦为什么充满了你的心，就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但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仍然有撒旦的素质，在我们的灵里面有圣灵，对不对？这就是圣经的出处，并且呢，我们从生命读经，从注解得到那一卷的启示。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那附带应用在哪边呢？附带应用就是撒旦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地位，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血轮，里面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野心。好，弟兄姊妹，你刚刚从这个真理的要点就看到，第一个抓住主题，第二个详读经文，第三个呢从注解生命读经抓出真理的要点，第四个有一些附带应用你可以整理出来。好，好，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好，在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刚刚圣良弟兄有提到基督为元首为救主，他的经文出处在哪边？就是五章三十一节，这一位神已经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弟兄姊妹，神把悔改赦罪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祷言备讲而已，是让我们不断的主啊，让我们每天在你的炼境当中不断的向你祈求赦免，也经历你的赦免啊，经历向主的悔改，也经历主对我们的赦免。好，你有了经文出处，那你的要点是什么？元首这个词在原文里面翻译是怎么样？好，然后在启示录的一章五节、十九章十六节那里说，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基督什么做元首的真理的要点的由来。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那要点呢，也是从生命读经里面来，然后112页到114页，那你说什么？主耶稣管制这地的目的，乃是为叫我们得着救恩。好，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还是说，刚刚前面都已经那堂课都讲到里面的真理的要点了。重点是永远不要忘记追求真理的顺序。第一个，详读经文，抓住那卷书的主题，借着你的注解和生命读经，抓住真理的要点，这样能够明白吗？我这样整理的东西，重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第一个，让你知道圣经的出处；第二个呢，启示和附带应用都在我们的生命读经的什么那个信息的里面，和我们恢复本的注解的里面。好，好，那五章三十三节到四十节讲到议会的禁止和释放，里面有一个负担，你就希望我们做今日的约翰和彼得，做一个紧紧跟随执事认识神经纶的一般人。为什么呢？那里面他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出处是五章二十九节三十三节到三十九节这段叙述，里面有一个真理的教师叫做加玛列，他很敬虔，他也非常的公正，也非常的中立。但是这里面刚刚在你们的前面一堂课里面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加玛列是个敬虔的人，但是呢，他对神的经纶一无所知啊，所以说这里面有个负担。今天我们不是仅仅要敬虔属灵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认识神今天的行动。我们该是今天的彼得和约翰，在神的经纶里与神一同行动。好，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面我所要讲的一个负担。 如何被真理构成的那个路在哪边。第一个，你要是一个详读经文的人，请你先不要读生命读经，请你先读圣经的本文，然后呢，你抓住那卷书的主题，再读什么注解，再读生命读经。啊，我盼望这个东西。还有呢，在你读完主题之后，你一定要得着那一卷书的鸟瞰，你对这卷书才会有一个全面的平衡。主题经文，主题大纲在鸟瞰，然后注解在生命读经。好，过程当中不要忘记祷告。弟兄姊妹，祷言被讲祷，第一个祷告会要到主面前，言呢是要到主面前寻求思路，寻求启示，背呢是要被主的话来构成，讲呢是要把基督分释出去，每一个过程都不要忘记祷告。哦，祷告是实话这四个步骤里面最关键的步骤。最后呢，我用这次的这个秋季长老的训练的一篇信息，这个一个纲要跟弟兄姊妹共勉。好，圣化教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教会，那个话不是 logos， 是 rhema。 一天过一天，在早晨在晚间，我们都需要来就近圣经，给我们看见应当对付洗净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在你的祷告当中，神今天有没有对我说他要说他的话。好，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盼望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话中之水的洗涤，那个洗涤就是一种洗濯盆，来光照炼净我们，好得着主的说话。好，谢主。
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应该都有在读生命读经吗？有哈，有照着刚才弟兄讲的吗？先有经文纲要，还有什么主题嘛？这些还有再来才读完才来读生命读经，然后真的是这样的话，要构成在我们里面。所以啊，这二十年是要走构成的路，它不是只是很快的读过去，所以一点一点。包望都构成在我们的里面。那不仅是这样子，在第六篇的纲要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读一下第十七页，把这个题目读一下。有几个很重要的词也跟弟兄姊妹再提一下。一起宣读主词哦。推动研读生命读经，提高教会生活的标准，并带进真正的复兴。弟兄姊妹，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只是我要读，在我的小排我的小区里面要鼓励每位圣徒都要这样一同的来读。好，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事啊，要不然我们都读，我们可能稍微在时间多一点我们可以读，那没有时间的人可不可以读？也要读啊，帮助他们一起进入，或小组或个人，我们就是要一同的来进入生命读经的丰富。这样的进入不是为了在教会生活这个点名系统上打一个勾，我们这区有50%都读过了。好，不只是为了这样，然后看报表现在都出来，它是为了一个目的是怎样呢？提高教会生活的标准。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高教会生活的标准。我们不是在一起聚会而已，聚会和聚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聚会就是聚会而已，大家读完了就哈哈就聊很多外面的。但有些聚会是有内容的，我们需要以主的话做我们的内容。这些话还不只是在聚会中来讲说，弟兄姊妹，这些话能不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讲说呢？你回想一下，已过这一周，上周是台风假，对不对？到这周放了一个很长的双十连假，你有没有在生活中跟人家讲过生命读经？有没有？我不用举手了，可 可能生命读经讲什么都忘记了哈、哦。或许我们在聚会中可以来进入，我个人也有追求，但是这些话要成为我们教会生活中的语言啊，你我构成多少，我们才会讲这个话嘛？就像我们学英文一样，你学了这个英文，你才能够去讲英文嘛。照样，我们学了这个新的语言，这些话，我们就需要来讲说，《使徒行传》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已经读到第十八章了，第十八篇了，主题都还没有背起来。那我们讲了那么多，结果连主题都没有背起来，太可惜了哈！来，我们再一次啊、哦、哈！复活的基督在哪里？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众教会，神的国的繁殖。那你要知道哦，这个有讲究的哦。其实，如果你把很多的叫做什么呢？修饰的什么介系词，那个后面的就去掉。简单来讲是什么？基督的繁殖，复活基督的繁殖，不是神的国的繁殖哦。我们可能中文会害意，你以为是在《使徒行传》讲神的国的繁殖，我们这样背的嘛？但其实它那个是一个修饰而已，它是这位复活基督的繁殖。我不知道你们是第一次知道吗？好，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代表我们可能还生命读经还要再读了哈。他讲到这位复活基督的繁殖，他是在哪里？在升天里。好，所以第一章讲到主耶稣升天了嘛。然后呢，他怎样？凭着那里，所以在那里啊，主在那里。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要叫你们等候那个这个圣灵啊，要交下来，使你们能够做主的见证人。然后呢，他第二章的时候就圣灵浇灌了，然后呢就借着什么门徒，所以二章开始之后就开始有这个使徒行传行动了，然后呢为着什么产生哦，不只是教会，是叫做众教会。众教会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好，为了产生众教会，神的国。好，那这句话他是用叫做复活基督的繁殖，所以中文真的很嗨意啊。很多人都觉得为了产生众教会，众教会是神的国的繁殖哦，不是这样想的哦。好，大家要重新再领会这个主题。那这叫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去深入的研读哦。所以你就知道，在我们的认识里面，这句话就把这个使徒行传来进入完了。那我们进入完了，所以这个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哦，就能够讲说这些真理要点啊，彼此的分享。哎呦，看到圣徒们说，哦，最近享受什么？最近享受什么？这个太好了哈，好不好？帮我们都能够成为，不要只是读完了，然后聚会来讲说，那生活中没有讲说。当然，我们上一周很可惜漏掉了，就是说在教会的聚会和我们照顾人时使用生命读经啊，这都我们需要的。甚至我们去牧养人、照顾人都可以用生命读经的内容去牧养他、喂养他，这个我们都需要一同的有操练、有学习啊。好，那我就觉得。这里啊，就是使我们的教会生活的标准是提高的，人人都可以来讲说生命读经的丰富，因为这些生命读经都是把圣经解开了，叫我们啊能够来进入哈。那还有一个叫做带进什么？真正的复兴。所以第一个大点告诉我们，就是要维持教会生活的高标准，刚才弟兄有讲了哈。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大点也告诉我们要带进主恢复中真正的复兴。好，如果大家这个多读过高峰真理的话，就讲到我们需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李弟在晚节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个高峰真理要带进新的复兴。那不只是高峰真理啊，是我们要从基础这样打起啊。高峰真理也是建立在基础上面。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个神人宇宙恶性的合并啊，这个发表太精粹了，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建立在生命读经这些真理上面，所以我们很需要从基础帮大家打起，叫做每一位圣徒，所以推动才会使我们每一位圣徒。我看大家有很多都是已经奔跑二三十年了，所以这些真理或许啊都很容易进入，但很多年轻的或是刚得救的圣徒，他们没有这些构成，他们讲到什么神人宇宙恶性的合并，基督为父，为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这在讲什么啊？ 有的时候教他们再重复一遍，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讲得好绕口哦。但我们就成为我的语言了啊！当然，我们可能奔跑二三十年的这些语言不难，因为我们都已经进入过了。但我们需要讲推动，在我们小牌里面，我们需要使每位圣徒都学习讲这个神圣的语言啊！这个神结果是什么？产生父的家，在约翰第十四章；子的葡萄树啊，在第十五章；那灵的孩子在十六章。然后呢，主在第十四章，他在那里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荣耀你。这第十七章，结果父就答应了，产生十四、十五、十六章啊，对不对？这我们可以讲说，好、啊，是因为我们曾经好好的在真理上下过功夫。但是如果这些青年人或是一些新进的，他主日聚会听你们讲完，哇，太神奇了！你们竟然懂这些语言，但是我还不会。我不知道在座可能也是也有一些刚得救的，讲这些语言太绕口了。但你要学习一再的讲，一再的讲，这些话就成为我们的构成。这样的话要预备心腹，带进这个真正的复兴。好，那第三个大点呢、听到那么多啊，我们就要看一个，就是要学习真理并实行真理了。好，第三个大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下决心学习真理。青年圣徒若没有这个决心，教会就没有前途了。好，在座当然有三十五岁以下的吗？没有哈，好的，感谢主，啊，所以你要想说，哎、欸，那我不是青年圣徒，那我不用下决心，不是不是，我们都要下决心。第二，我们要帮助我们区里的圣徒下决心，好不好？阿们，他们要下决心，他们才能够来追求认识真理，要不然我们都很中性的老虎，但下一代他们需要被服侍起来，也能够被真理来构成。第二，教会要扩展出去到新的地方，就需要有能够多担负责任的领头人、领头者。好，所以很多需要一些教会中的领头者呢，他就需要被真理来构成。所以我们现在在实行真牌真区，是不是呢？啊，你的区、你的大区有要真小牌的举一下手，你知道的，有没有？你的大区不是你啊，是你的大区要真小牌举一下手。你的大区知不知道？不多哎、欸，好好好好，不是小区哦，要争小区的举手是吧？要争小区的，一大区就要嘛，对不对？好，是是，好，谢谢谢谢，要争小牌的举下手，都不知道哦，哇，是吧？这全教会的负担，每一个大区都要争一个小牌，所以应该大家应该要举手的哦。哎，大家知道这件事吗？啊、所以你应该都有真小区和真小牌啦，但是可能真小牌是、哦、弟兄们的事这样子、哦、啊，但其实弟兄们很需要姊妹也需要被构成啊，才能担负责任。所以第三重点告诉我们，我们就在日常教会生活中学习真理并实行真理，每一个肢体就能够担负一些责任。所以是每一个肢体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担负一些责任，无论我们扩展到哪里去都不会有问题。每个地方教会都会是刚强的，所以在我们的小区、我们大区里面，都在那里开拓的时候，需要我们学习真理、实行真理，在真理中来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就成为真理人，哦，能够在那里啊扩展主的恢复。第四，如果我们把圣经的真理名言读透了，摆在人前，特别是摆在大学生面前，必定会令他们十分佩服。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跟大学生直接翻圣经来读圣经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操练哈。但这都在于我们有透彻的来读过。那我也服侍过大学生，哎，感谢主啊！借着这样的带大学生啊，他们真的是渴慕这些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在校园中传福音，不只是讲一些的福音真理而已，甚至陪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会被这些真理来吸引。我们就要下功夫。能不能一张一张来陪这些青年人读圣经呢？我们要培养到这个地步，我们都可以打开圣经，一张一张来陪人读圣经。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培养陪过？感谢主哦，我们需要这样构成到这个地步哦。哎，真的， 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鼓励他，我就才第一章嘛，排在第一章，我回去鼓励他继续读。然后呢，他下周来读到第三章，我就陪他继续读第四章、第五章，这样读读读。我曾经陪一个学生从马太福音一直读读读读读这样，读了一年，他读完启示录，哎，一章一章读这样。好，我们需要这样陪着青年人读圣经。那他当他读完的时候，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种构成，才知道每章的真理要点、重点是什么。第二，当他读的时候，他能够接受我们的照顾和牧养，他们就能够得着扎实的真理。好，那这个需要我们花时间的。乌龟赢得比赛，哦，不要忘记龟兔赛跑，最后是乌龟赢得比赛。我们就是跑得慢，只要继续往前，最终必会赢得比赛。一切快跑的人都会失败，但持续做工的人会赢得比赛。我们需要规律，持续慢慢地吃，这样我们就会达到目标。好，所以弟兄姊妹，哦，就是重点就是花二十年会不会很慢？哦，不慢，真的不慢。但是这样子扎实的，啊，就将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一个一个的真理要点，甚至有一个鸟瞰的眼光，就构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当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哎，大家能不能稍微鸟瞰，从第一章鸟瞰到第五章呢？好，第一章啊，我们先讲《使徒行传》主题来哈，来示范给大家看。好，《使徒行传》主题是怎样？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怎样产生众召会，神的国的繁殖。那在这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引言，主讲到怎么样呢？他对他们有四十天之久来传讲神国的事。那他要主要去的时候呢？要叫他们的留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个交下来，那里要到各地去做主的见证人。所以在那里啊，他们就到罗法上有四十天，这个有十天之久的祷告，在那里呢也在那里啊拣选了门徒，最后马提亚就出来了，对不对？有印象哈，第一章。那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是彼得的执事开始，所以他在那里五旬节那一天到的时候，圣灵就这样浇灌在他们身上。然后彼得就开始同十二个使徒，啊，他从另外十一个时候站起来，就彼得就释放了第一篇的信息。好，那讲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有三千人受浸得救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召会生活，啊，同心合意，挨家挨户，啊，传的换药沾成新用饭。然后第三章呢，又继续讲到什么？啊，彼得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说金银财宝我没有。只把我所有给你，然后就叫一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然后就开始传讲了，是不是呢？传讲完了，哈，太好了哈，那他就开始传讲第二篇的信息。但那时候啊，就犹太人就在兴起了反对，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犹太人就在那里反对彼得，把他们下在监里面。但是呢，他们后来就天使又把他们后来又被释放出来，感谢主，他们就继续开始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对不对？好，太好了。他也在过程中是满了对神的赞美，地大震动啊！感谢主。那第五章开始就有怎样呢？就是召会生活有，后半啊，就有消极积极的一面，还有消极的一面。在第四章后半到第五章，他继续开始了。哎，简单的，你可以把一些重要的事例啊，重点了看完。当然你要讲更详细，就是要一个一个的点讲。所以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来花功夫来进入这些真理，甚至呢，在我们的进入里面，主就能够这个就是有鸟瞰眼光。当我们抓到一些真理要点，我们要把它这样鸟瞰下来。盼望如果我们这样从第一章，如果你可以一直鸟瞰，不用看，鸟瞰到第二十八章，你是不是就被构成了？某种程度构成了，不敢说很细的真理构成，但你起码对整个使徒行传的主题还有纲要，大致上能够这个重点的讲过去。但我们都需要这样进入哈。所以我们一篇一篇是深入的，但当我们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深入一个点讲，讲到赦罪悔改，是什么意思，讲到生命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陈明。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一种鸟瞰的眼光，人家给我们三分钟快速的鸟瞰，给我们十分钟我们也可以鸟瞰，跟他来讲这个使徒行传。那这个东西呢，就是需要我们走构成的路。那这个东西不是难的啊，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被真理构成。 所以我觉得很宝贝这句话，我再强调这句话，在第十八页，好，这个第三大点的第三终点，好，他说我们若在日常教会生活中学习真理并实习真理，每一个肢体都要能担负一些责任。他是说少数肢体吗？还是大多数肢体？他是每一个肢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担负一些责任。当然可能在时间上，构成上，每个人或多或少累积的时间长短不一，但是主啊，我巴望我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我能够担负你给我的那一份责任。主，我既然我可能其他卷书都还没有进入，我就从第十七章第十七篇和第十八篇我好好的进入，我就要来担负这一段的责任，主给我的托付，这个责任我要来担负，叫我们啊真是在那里能够来陈明教导真理。好，我们是不是两两三三，我们为着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进入这个圣经的本文，还有注解，还有生命读经这件事上，我们向主要，主我需要来被真理构成，也能够帮助我驱离的圣徒个个都走构成的路。两两三三有些祷告，好，感谢主，那我们停在这里。
好，对不起啊，那个刚刚有弟兄姊妹在问这个是做什么，这个话就是在我利用这个恢复本的注解，把它里面的这个引经的部分列出来，也说我们研读真理不要把它当作教科书，要把它当作教科书来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整理。
好，好，那现在我们有点这个操练，就是我们来个人在主面前，你用导读一下《使徒行传》的五章二十节。五章二十节，好，我们能够有点可以站起来，好不好？就可以站起来，能够有操练，个人在主面前享受一下。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好，好不好？我们来好好的来享受导读一下这处经节。 好，感谢主。那就是我们每次的时候都，个人读的时候也都可以在主面前导读。导读完之后呢，有一段像我们有教大家读生命读经嘛，七种读法还记不记得？什么短读啊、导读啊、重复读啊、重读啊、导读啊、唱读啊，各方面的读法哈。那我们呢，我们就来操练一段哈。就说当我们读完这一段了，我们要将生命的话怎样都讲给百姓听。那当然生命的话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来找生命读经这一段话。163页，在生命读经163页第十八篇的第二个段落叫做这生命的话。他就讲到主的使者解救使徒出监时对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好，那大家就可以用这句话，好，这个两两三三，我们就一起的用这几种读法，你可以加强这个重读，还有导活读的方式，好 ，Amen， 来向这个来读这几段，好不好？就把这整个段。不一定要读完，时间不一定要读完，我们要来享受的读这些话 ，Amen， 好不好？就讲到它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我就加重什么独特的生命。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就说，可以说太好了，是独特的生命。好，这样子哈，好不好？那大家就可以来，好不好？小组里面大家可以站起来，好不好？可以动一动哈，坐太久了。可以站起来，这样小组的来读一读，三四个这样来读一下，享受的读。 阿门。好，感谢主，阿门。好，谢谢，谢谢，请坐。那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操练哈，每次读的时候，当然可能其他读过去，但一定要有一个特别滋养的一段，好好的来享受重读、重读、活读、享受的读，叫我们看见这生命的话，就是雷马的话，它是一个及时的话，也是能够将这个生命的话胜过犹太首领的逼迫、恐吓和监禁，甚至天使都能看到这生命的话。好，求主得着我们都能够来进入这样的生命读经，被真理来构成，使我们的教会生活标准是提高的，要带进一个真正的复兴。